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先请大家翻到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落死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有可遵循的，知道如何做才是讨你喜悦的，如何做才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求你让我们有你从天上来的，有从天上来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行事为人都与我们蒙恩的所蒙的恩相称，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赐我们能力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这三段经文呢，我们一般都称为是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我们登山宝训，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以八福开始的，我们八福已经讲了八次，现在已经结束了。我想我们能够记住八福的内容的可能不多，只是我们要知道八福的前四福是什么，讲我们什么，我们应该有的品格，也就是说讲我们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八福的第五到第七福讲的是什么，有这样品格的人他会有的性情，有这样性格的人他会所具有的性情。然而我们也知道八福所讲的品格或者性格性情不是我们天然人就有的，我们天然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性格和性情，唯有被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唯有重生得救的人，在天国里的子民才会有这样的性格和性情。当我们人有这样的性格和性情的时候，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就会临到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很多时候不希望受逼迫，不希望被别人所逼迫，但是只要我们有这样性格和性情，逼迫自然会临到我们身上。不但外界的逼迫，其实我们内心也会自己有个征战，也就是说我们在亚当里的老我不断的会逼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你的新人，所以说这些逼迫是不可避免的，外界的逼迫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主耶稣所说的说过，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此登山宝训整个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主耶稣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那些不属这个世界的人听的。如果是属这个世界的人，他听不懂，不明白怎么说，可能字句每个字全认识，每个字的意思全知道，但是里面的经义就是不知道。所以说为什么主耶稣登山宝训从八福开始，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性格和性情，让我们与天国有份，成为天国里的人，然后后面主耶稣教导我们才会听明白，才会能够去遵循 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也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他的登山宝训是从八福开始，也就是说主耶稣所关心的是我们必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世上的，不是亚当里的人，而是主耶稣里面的人。成为这样一个人，后面的教导才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够听懂，才会去遵行，才能够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当主耶稣讲完八福以后，现在主耶稣要进到了一个做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国度里的子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就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做盐和光。做盐和做光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的一个心智，我们要做盐和做光。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来分享来思想盐和光在我们属灵生命中，在我们生命中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的生命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做盐和做光。这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们的第一点。对盐的认识，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说我不知道盐是什么，因为我们离不开盐，每天都会和盐接触。我们只要我们进了厨房，就会和盐打交道。没有盐，我们就没法做菜，做出来的菜淡而无味。然而，我们可能盐的另外一个作用，我们思想的比较少，就是说防腐的作用。在我们今天有冰箱的时代，我们所买的菜怕坏了全扔在冰箱里，冷冻冷藏分开完结束。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古代是没有冰箱的，而且古代的人全是以畜牧以农业为主的，他没有很像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商店24小时都是开门的，你要吃肉你要吃什么到商店里都可以买现成的，那时候很少的集市，所以说每个家庭的生活所需的都是自己所出产的。所以说你杀了一头羊，你不可能一天把羊全吃完，你就要用盐让它保存下来。你生产的蔬菜你也是，你就要用盐让它保存它的新鲜。所以盐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要保存肉类和蔬菜，也就保存他们日常所需要的食物。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一个意思，包含了一个这个世界已经在腐化了，已经倾向于污染，已经被罪恶和败坏充满了。就像人杀了个羊拿了肉，这个肉已经要开始腐烂了，正在变坏，正在变臭。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是使这个肉，是使这个世界的腐烂速度减慢的防腐剂。所以说基督徒作为一个盐，它可以缓解这个世界堕落的速度。当然基督徒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就需要有八福所说的，我们的八福所说的这种性格和性情。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性格和性情，我们就不能够作为世上的盐。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盐和需要用盐来腌的东西是显然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作为世上的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世界分别出来。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自己都是在这个腐烂败坏的世界里的一份子，我们怎么能够做盐来减缓这个世界的败坏和堕落？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是要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人，是一个不被这个世界污染影响的人。如果我们不是这个样的一个人，世界每天都影响我们，那么我们不可能成为世界的盐，世界反而成为我们的盐。也就是说，世界的污秽的肮脏的东西会把这个盐，把我们这个盐失去了盐的味道。当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污染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才能够影响我们周边这些不属基督的人。所以基督徒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分别为生的生活，是基督徒做盐的一个最根本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世上做分别为生的生活，我们不可能做盐。只要我们做过了分别为生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原则，就已经告诉了世人，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分别为生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不可以做的，圣经中所反对的事情我们都是不可以做的，而且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做的，圣经中所要求我们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去做，尽力去做。当世人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准则时候，你进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言行就会收敛，他们就不会说很脏的话，因为知道这是基督徒不能听的，不爱听的，他们就会减少有很多的行为他们不敢做，赌博他们就不敢，因为知道这是基督徒所反对的，基督的生活原则不允许赌博，他们就不会在你的面前谈大谈股票涨股票跌，因为基督徒是不允许炒股票的。这就是你，就是当他看到你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你只要进入到他生活里面，你就是盐，他们就会收敛，他们就觉得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当然不是基督徒你过分别为生的生活，你进入到他们，他们都会受敛。有些人是不受敛的，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活准则，根本不在乎你所反对的，也根本不在乎你所提倡的。作为世上的盐，作为基督徒进入到这样的群体里面，你应该离开，不要参加这样的聚会。如果他们第二次再来邀请你，你要谨慎的思考，我能不能去，我应该不应该去。当你不去的时候，你也在做盐，大家听明白吗？当你决定你的聚会我不去的时候，你就是盐。他们觉得啊，他怎么不来？因为他是基督徒，可看来我们太误会了，连来都不来。你已经也有作用，千万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标准降下来。你当我们一降下来，我们一不分别的时候，别人就会瞧不起你，瞧不起你是小事，瞧不起你这信仰，瞧不起 你所相信的神，我们就有罪了。所以只要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不参加这样的聚会，逼迫就会临到我们。所以说逼迫不是我们做什么事会有逼迫，我们有的时候不做什么事都会有逼迫。所以说，但是我们相信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我们看到盐的另外一个功用是带来味道，我们要想做出美味的菜肴，防止我们的菜淡而无味，就要用盐。现在那些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就如现在的高科技生产出来的蔬菜和肉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做菜很麻烦，很难只用盐来调味，因为我们的最基本的肉和菜已经失去了它原本肉和菜的味道。所以我们现在做菜就需要不能单单靠盐来调味，我们需要味精、鸡精、蘑菇精。不用这些精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所有的菜全做成一样的麻辣，一个味儿，就是把我们的味觉麻辣掉。你味觉吃不出这个本来是什么味，就是麻辣，除了麻辣就是麻辣。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人就失去了人原本上帝造人的那个人味。所以说他们的生活不能光光靠盐就能调味的，他们就要去寻找各种的欲乐，疯狂的去追求各种的刺激享受。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样去寻找，他们的享受、他们的刺激都是短时的，从桥上往下跳刺激，哇跳下来是很刺激，拉上去这个刺激过去了，就那掉下来那几秒钟是刺激的，过了这几秒钟刺激就又变成零，还是虚空的虚空。他们的生活虽然一直在寻找刺激，但是他们的生活永远没有回味，因为他们靠味精、靠麻辣，他们永远活在虚空之中。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的生活只需要用盐来调味，我们只要用放一些盐，我们的生活就是原汁原味。大家都要买肉，都要买什么？买鸡都要买什么？跑地鸡啊，孜然味，这个鸡做出来你放点盐啊，这鸡的香味就出来了，就是原汁原味。鸡是什么味我们做出来就是什么味啊，猪肉是什么味做出来就是什么味，这叫原汁原味。有上帝的人，我们因为心中有上帝，我们有人味，我们有人的上帝创造人的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们只要用盐一调，我们生活就是原汁原味。原汁原味的东西才会回味无穷，吃了才觉得哎，这个香口，鸡的香口永远在我们嘴中环绕，肉的香味永远在我们嘴中环绕，蔬菜的香味，甚至苦瓜的苦味远远在我们嘴中环绕，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当我们基督徒活出那种原汁原味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世上的盐，因为只有那样的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虽然世人的生活看上去非常的五彩缤纷热闹，但是他们的实质 就是空虚无聊，无聊醉生梦死。只有基督徒那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才真正的充满着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和喜乐是世上任何事情都不能夺去的。世人世上发生一点事就没平安没喜乐，一听说要地震就没平安没喜乐，一听说要有大风暴了就没平安没喜乐。基督徒生活中的平安和喜乐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是从永恒永生神上帝那里来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充实的，是有盼望的生活。当我们活出这种充实的有盼望的生活的时候，必然会引起一些世人的羡慕和追寻。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喜乐呢？你们家里这么穷怎么还这么喜乐呢？你们家里有这么多事情还这么喜乐呢？他们就会问，就会来追寻。这时候我们就是世上的盐，这时候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我们作为世上的盐，我们只要活出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就是世上的盐。主耶稣接着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使徒约翰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现在主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虽然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而我们的光是来自于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说你们是世上光的时候，以后马上就紧接着说，城造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城造的山上不能隐藏，为什么城造的山上不能隐藏？因为有光，没有光，世上如果没有光，什么东西都是隐藏的。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因为世上是有光的。所以说主耶稣说，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的光是来源于主耶稣，不是我们能发光，我们只是反射了神的光。就像太阳光照在山上的城，使人看到山上有城。如果没有太阳的光照到山上，山上有城我们也看不见。所以说山上有城能看见，是太阳光照着反射过来我们看到的城。我们身上的光也是反射上帝的光，虽然我们能反射上帝的光是那么的微弱，只是一个小油灯那样的光，然而这光在属灵上面照样能够照亮黑暗，因为主的光是大的。所以说我们虽然我们的光是微弱的，然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在没有一点点光的世界当中仍然能发挥出我们的作用，因为世界太黑暗。我们对光的理解可能我们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深刻，因为我们多数人都是活在城市当中的，城市当中好像光到处都是光啊，我家不打灯我也能看见东西。我们家不打灯我们能看见东西是因为什么？因为有路灯，有别的家开的灯，光进射到我们家里来。如果说真的没有一点点的光源，在哪能见到？在农村，在深山老林里面，如果晚上天上是乌云密布，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话，你到那里面去，你那时候划一个火柴， 你就看到这个火柴的光是多么的亮。虽然我们人的光就像火柴划的那么光，但是在那个深山老林黑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当中，我们这个光仍然是照亮这个黑暗的光。我们就知道只有在农村生活过，真的见过那种黑暗的人，才能够真正领会光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在农村生活的人，如果说你不点灯，天又没有月亮，你什么事也不能做，你甚至连出门都不能出，因为外面什么路也看不见，有点月光才能看见一条小路，小路因为踩的比较多比较白会有点反光，你知道这是小路。如果没有月光连小路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往哪落脚。因此没有光的时候，人是不能做任何事，人没有任何目的，不可能也不可能有任何目的，因为你什么也看不清，你不会有目的，也不会做任何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你怎么会做有意义的事情？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睡觉，养精蓄力，等光出来了你才可以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光是相当重要的。主耶稣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就是这黑暗大到一程度，就是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一点点光没有，黑暗大到这个程度。现在的世人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就是活在这种黑暗的光景中。所以我们基督徒作为世人的光，是照亮黑暗人，黑暗中的人，使他们能够做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基督徒做光在世界上的使命。基督徒如何能成为世界的光？在听完八福以后，我们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就回答，我们只要有八福那种性格和心情，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过一个不同于世人的生活方式的生活，活出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喜乐、平安和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是世人的光，就成为世人的光。当我们活出这样的成为世人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世人都会来谢谢你啊，你可给我带来光了，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现在我看见了。我们不要这么想，当我们活出这种主耶稣那种有光的生活的时候，分别为圣生活的时候，带来的可能是逼迫。因为圣经说，主耶稣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的。当你的光照出来的时候，世人看到自己的罪，他就恨恶你的光，你没光别人就看不到我的恶，现在你光来了我就变成恶了，所以世人就要逼迫你。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全逼迫你，被神拣选的人就会来救这个光，他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生命活得有意义，他就会来救光。因此当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们会遭到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逼迫你，一种是有人羡慕你。被帮你拣选的人就会羡慕你，那你就说，哎呀，我这就很难做啊，我到底怎么做啊？其实我们不用管世人是羡慕我们还是逼迫我们，我们只按照主的命令，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可以，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只要讨上帝的喜悦。至于逼迫还是来救光， 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只要认定我所行的是蒙上帝喜悦。光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引导在黑暗中的人，就如海上的灯塔。现在社会就像一艘看不到灯塔在海上航行的船，如果在海上航行的船如果没有灯塔的导航，他都不知道自己往哪边去。在那个时候，不要说现在当然了，现在连开车没有灯塔我都能找，因为我们有 GPS。 过去海上海船有罗盘脚也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是我们看到港口，看到沿海地临海地区船的航线上还是有灯塔，没有灯塔它就可能触礁，就可能撞到。所以说灯塔是对那个时候，或者说灯塔对一个在漆黑的晚上航行的时候，在大海上航行的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灯塔的船是没有任何方向的，找不到任何方向的，前提是没有罗盘，没有别的指导方向的仪器。如果没有这别的仪器，我们只能以靠灯塔来指引我们的航向。现在的社会，这条船就如看不到灯塔却在海上航行的船一样，它没有方向。他知道社会存在着很大很大很许许多多问题，社会的问题不管哪个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问题。如果没有灯塔，没有耶稣基督的信仰，他的船就如在海上没有方向的船。他知道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教育、德育、道德教育可以改善社会的不良风气，五讲四美、道德教育，结果怎么样？人类的道德水平没有提高，却已经突破了底线。突破了是什么底线？连有行善倾向的人都不敢行善了。过去想做点好事的人现在都不敢做了，道德教育的结果就带来这个。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是因为人没有文化，没念书，我们要有文化教育，有文化素质，我们社会的犯罪率就会下降。事实相反，人有文化了，犯罪水平提高了，不是犯罪率下降了，犯罪水平提高了，哇，你破案都难破了。我们说，哎呀，我们要打击黑社会犯罪集团，使社会的风气好转，没打击还行，一打击出来更大的黑社会。人没有办法，没有方向，就像一个没有灯塔的船在海上航行，看不到任何灯塔标志的船在那边乱闯乱跑，没有耶稣基督信仰的人类是不会有任何盼望的，因为他们为自己设立了许多虚假的灯塔。科学是灯塔，哲学是灯塔，什么什么主义是灯塔，设了很多灯塔，全是虚假的，全是引向灭亡的灯塔。这些灯塔都无法指引人生的航向。唯有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人类生命中的灯塔。然而 世上那些虚假的灯塔的灯光却干扰了耶稣基督这位这个唯一指向使我们生命航向的灯塔的光真光，使世人看不到真正的灯塔在哪里，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唯有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的基督徒，才能看到那真正的灯塔在哪里，耶稣基督的灯塔真光在哪里，我们能辨认出来。因为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再不是用肉眼来看这个世界了。当我们心灵眼睛打开的时候，当我们成为光的时候，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点亮了自己这盏小灯的时候，我们拿着这些小灯一起奔向灯塔的时候，这个航线就显出来了。许许多的小灯都奔向那个灯塔，世人就看到这是一条航线。所以我们世人要做世上的光，我们聚集在一起，把世人把整个世界引向耶稣基督这个灯塔，灯塔的真光。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我们要做盐做光，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所以我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做盐做光是基督徒的使命。特别强调是基督徒的使命。主耶稣在讲完八福以后，就教导门徒要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在讲八福，我们要回到八福。八福是讲基督徒的品格，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由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是具有怎样心情的人。只有这样的品格，这样性情的人才能做世上的盐和光。因此做世上的盐和做世上的光，不是说教性质的，不是说我们去说啊怎么怎么样，也不是责备的，不是我们抓一抓的，哎你不知道你也责备别人，你这样做不行，也不是批判性质的。做盐做光完全是一种生活性质的，只要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就是世上的盐和光。只要世人看到基督徒那种分别为生的生活，就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素质。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光和盐摆在那边，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素质。所以说做盐做光不是说教，不是批判，是一种生命的传递和影响。只要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就会传递，我们就会是盐是光。是盐是光的生命，也不是我们模仿耶稣基督做什么什么事，这样的事不会成为盐和光。做盐做光要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我们就是盐和光。所以说是生命的传递，是生命的影响，是基督徒个人的使命，而不是教会的使命。因为教会本身是没有带生命的，教会的生命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集合。现在在基督教里有个错误的观念， 他们把主耶稣教导的基督徒做盐做光的真理看成是教会的使命，这样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教会的使命。所以说教会就要为社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就要参与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的经济，参与的结果使教会本身一个属灵的团契降格到一个社会的团契。你只要一参与到社会里，你就变成一个社会的团契，你对社会发表你的观点你的意见，你要影响这个社会，你就和社会上别的团体别的党派是一样的，就把一个属于耶稣真正信仰的团体变成了一个社会团体。我这么讲好像在北美大家好像没有这感觉，其实在中国可能也没有这感觉，因为中国的教会还是没有成气候。但是在台湾教会就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参与社会的政治。台湾的长老会他们提倡，我现在不说台独是对还是不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就是台独，我不说台独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这个政治倾向就是说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团体，团体不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当然其实北美的华人教会可以说更加可怜，连这个社会团体都不是。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北美的社会主流，我们不会影响北美的社会，所以说呢我们也就不需要去影响了，所以呢我们也不会成为社会团体，但是我们却成为同乡会，连社会也不用关心，我们只是一群老乡在一起好好聚聚，大家吃吃喝喝。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关心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政治团体，不是社会团体，也不是经济团体，我们只是一个福音的团体，我们的使命是福音的使命。当然福音的使命也包括在教会中建造每一个归信耶稣的信徒，建造这些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当教会失去这个功能之后，成为社会团体的以后，必然使教会中的信徒没有灵粮的喂养，因为你已经变成社会团体，不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不是一个以福音为使命的团体，你怎么用上帝的话属灵的粮来喂养这些信徒？因此许多教会的信徒永远处在婴孩时期，因为他没粮食吃，他不长，他信主以后，他耶稣基督爱我我知道，信主十年以后还是这句话，他不长大，对真理中的仁义和圣洁知道的不多，很少，更很难活出真理中的仁义和圣洁那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当我们活不出这样生活的时候，世界缺少的是什么？世界就缺少了盐和光。当世界缺少盐和光的时候，世界就快速的堕落下去。因此教会应该是基督徒生命灵粮的供应站，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不让盐失了味，教会的责任是不要让基督徒这个盐失了味，教会的责任是要让灯一直放在灯台上。当如果普天下的教会信徒都是世界的盐 是灯台上的灯的时候，今天的社会就不是这样的社会。我们都知道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大革命，当现在很权威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英国没有发生像法国这样的大革命，因为英国在之前，在大革命发生之前有一次基督福音的复兴，福音工作的复兴使英国的基督徒都成为世上的盐和光。当基督徒成为世上的盐和光的时候，不是某一项决议，不是某一项运动影响了英国的政治，而是所有的盐和光在那里作用，使英国政治状况发生根本改变。所以英国避免了像法国的那样大革命。所以说教会的使命不是政治性的使命，而是生命性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让基督徒成为不是为了盐，成为灯台上的灯。当这些基督徒进入到世界各个领域，各个领域中都有盐和光的影响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上帝就会在世界各个领域里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希望非诚贵真教会中的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时刻警醒，要知道盐若死了味，就无法叫它再咸了，它的结果就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在上帝面前更是毫无价值。而放在兜底下的灯，在上帝的面前也毫无价值，它只是白白的耗掉灯油，浪费上帝的恩典。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真正的能够成为世上的盐和光，使非诚贵真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指向那真光的灯火，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荣耀上帝的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看过我们将宝贵的话语吃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蒙了如此大的恩典，我们在世上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使命来，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